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1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星期三访问白宫和国会大厦。泽连斯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凌晨发出推文，说正在前往美国访问，为了增强乌克兰的韧性和防御能力。具体的行程包括美国总统与他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他还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且出席一些双边会谈。此行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的外访。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普洛西通知议员，说国会将会在星期三晚上举行会议。他说他们正在结束第117届国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会期，国会的立法将为美国人民带来进步，并且支持他们的民主政体。普洛西星期二在给同事的一封信当中写话，请在星期三夜晚到场，对民主给予特别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本星期将会对预算进行投票，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450亿美元紧急资金。在星期二较早时候，泽连斯基访问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俄乌军队在那里进行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在泽连斯基办公室发布的那次访问前线的一段视频当中，有人向泽连斯基是递上一面乌克兰国旗，并且提到要将它交给美国领导人。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都赞扬了各自部队的勇气。普京向莫斯科任命的乌克兰四个地区的负责人是班长。俄罗斯在9月间宣布非法吞并了这些地区，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俄罗斯所声称的兼并。普京还命令俄罗斯最高安全机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加强对边境和国内的监视，以打击来自国外的新威胁和国内的叛徒。普京这番评论在他罕见地访问明斯克的第二日发表的，他还赞扬了与邻国盟友白俄罗斯合作的好处，因为使到基辅方面担心俄罗斯正在酝酿与白俄罗斯联合对乌克兰展开地面进攻的计划。美国在星期二提出愿与中国分享疫苗以阻止新冠病例的飙升，并且说压制疫情符合全世界的利益。鉴于北京大力投资新冠外交，将它的本土生产的疫苗运往世界各地，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接受经常是对手国家的提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要专注于让人是接种疫苗，并且使检测和治疗变得更加可及。普赖斯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冠疫苗的捐助国，他们准备是继续通过这种和其他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健康的支持，来到支持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民。他说这样做完全符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美国的新冠疫苗安全有效，而且他们已经向世界各国提供了这些疫苗，而并不考虑与他们是否存在任何的政治分歧。中国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对法新社说，他们正在努力应付死亡人数的激增。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份说，中国本土生产的国药疫苗在接种两剂之后对预防症状和住院的有效率是 79%， 而美国制造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有效率大约是 95%。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驳回了中国一家国营通讯公司对联邦机构下令他们禁止在美国经营提出的上诉。此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庭，一个三人法官小组驳回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对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作出的这项禁令提出的上诉。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称赞法庭的裁定维持了他们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说这项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机构的建议。他们认为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作为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提供了更多机会，那些行动包括经济间谍、破坏和误导美国的通讯活动。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吊销了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在美国的经营许可，其中一些电信公司在美国经营了多年。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自从委员会早年授权这些公司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以来，涉及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公司被中国政府拥有与控制，让他们的母公司和分支的机构和中国政府有机会进入、存储、 破壞或者誤導美國通訊，讓他們能夠從事間諜和針對美國的其他有害活動，因此極大增加了國家安全和執法的風險。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曾經表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濫用國家權力，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再次惡意攻擊中國電訊營運商。中國政府還將美國政府吊銷中國公司在美國的營業牌照的做法稱為是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並且說中方會繼續採取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中国外长王毅，这次会谈是自从2018年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正式会晤，显示两国持续了好几年的紧张关系可能正在走出低谷。王英贤在会谈的开场白当中说，如果他们两国能够明智地处理分歧，他们可以发展双边关系，同时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他還說這次會談的議題包括領事事務、貿易封鎖、人權以及資產安全和繁榮的全球性的規則。王英賢一行是入住的中國國賓館，看來是受到了北京的高規格的款待，亦都順從了北京走形式和一些象徵性的安排。就在他與王毅走進會議廳進行面對面的會談之前，兩位外長先互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50周年。两国元首和政治首脑亦都互相发贺电庆祝建交50周年。不过王英贤星期二在出发前说，外界不应该太多地期待他在这次访问当中能够就中国施加贸易制裁和关押两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等关键议题上立即取得突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举行电话会议，针对中国在德国的投资环境和欧盟的战略自主性是表达了期待。在美國的敦促下，德國和歐盟正在提高對中國的警惕。習近平此舉被視為試圖扭轉歐盟是逐步與中國脫歐，或者至少在經濟上降低對中國依賴的趨勢。中國外交部發表的新聞稿說，習近平在通話當中對下階段中德關係發展提出三點意見，包括希望德方為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希望歐方是堅持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亦都不受制於第三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截至12月20日，中国新增3049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多近400宗。当日冇新增死亡病例，当局反而系减咗1宗嘅死亡个案。当局针对近日新冠死亡个案偏低引发争议，厘清新冠死亡嘅判断嘅标准。随住防控松绑，全国各地嘅退烧感冒药供不应求，有药厂预计要2个月之后先至能够缓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新增的本土确诊仍然以广东占最多，有1171宗，超过一半来自广州，其余主要分布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其次是北京新增544宗本土病例。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12月20日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并且核减一宗北京死亡个案，即是中国累计死亡个案减至5241宗。近日新冠死亡个案数量偏低引起舆论关注，有网友以殡仪馆超负荷为例，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和官方数字有很大出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12月20日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厘清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强调不回避新冠的危害性，同时要科学看待。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
王贵强解释，由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会被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其他的疾病、基础病，例如是心脑血管疾病，譬如是心梗，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会被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关注中国大陆疫情的台湾医生姜冠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卫生当局一向将两种情况并列。
台湾哈，就是只要说在60天，你只要感染过新冠，然后在60天内死亡。
姜冠宇话喺台湾，只要你喺逝世之前60日内感染新冠，都会当成系新冠死亡。咁当然，如果系车祸导致死亡，就唔会计算在内。60日之内，若果同新冠急症或者后遗症有所关系嘅话，都会计入去新冠死亡案例。佢认为。中国大陆当局厘定的标准不合理，相信目的是希望数字上好睇啲。
那个他若连急性后遗症都不算的话，我觉得至少会会。
姜冠宇话：若果连急性后遗症都唔计算在内的话，死亡个案至少会少一半以上。相信中国大陆咁样做是为了面子上好睇，为了粉饰太平。但是事实上他会低估了新冠后遗症，也就是长新冠的情景。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黄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国当局的决定并不是基于科学。
中共当局来说的话，无论从疫苗啊，还是从这个封城的
措施啊，黄河说，对于中共当局来讲，他要证明无论疫苗定还是封城的措施，他都是具备优势，所以他必须降低新冠的死亡率。怎样定义流行病的死亡率，在中国从来都是政治决定，从来都不是科学决定。在整个解封过程当中，从来是没有征求医学工作者包括医护人员的意见。对于中共来讲，准确的疾病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有人认为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后多数都是无症状，因此接种新冠疫苗不如靠感染 Omicron 产生抗体。北京大学的专家表明，虽然相比其他变异病毒株， Omicron 致病性有所减弱，但仍然有引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不建议民众抱住早阳早好的想法故意感染 Omicron， 以免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和民生，以及对医疗机构造成巨大压力，呼吁民众尽快完成疫苗接种。视频人黄河亦都警告，所谓的早阳早好可能造成灾难后果。
西方国家早期呢，它的控制疫情呢，它的目标是就是把
黄河话，西方国家在控制疫情的早期，会以拉平峰值为目标，确保医疗系统不崩溃。现在中国大陆传出有一些省市，例如是江苏和上海，似乎是要民众大家都感染一次，话是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话医疗系统肯定会崩溃。中国国家卫健委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保障好群众就医用药，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相关药品供应。中国退烧药一药难求的情况持续，湖北、山东、浙江等地都承诺增加退烧药物布洛芬的产量。北京、南京等地实施退烧药拆散销售政策。贵州贵阳市政府更要求确诊民众如果无症状就不要用药，并呼吁民众不要囤药。中国制药企业康之药业在12月21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由于各地出现恐慌性抢购，曾经出现短暂缺货，近期已加大发货量，预计退烧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两个月之内能够缓解。随着中国当局干预和调控，更加有可能提前。康之药业又说，虽然退烧药吃一两粒已经退到烧，但是民众大多数是倾向买成盒或者是买成樽，加上人口基数太大，即使药厂已加大产量，仍然未能够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求。视频人黄河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禁止药店卖感冒药，现在当局突然准许民众自行买药，导致供不应求。
药厂不能够生产，因为你没有市场，所以工厂必须减产。这个开放啊，
黄河解释，药厂不能够生产退烧药，是因为根本没有市场，所以工厂必须减产。而今次的开放是当局拍心口决定的，整个医疗系统没有准备，药物也都没有准备，现在一开放就买不到药，工厂赶紧生产是来不及的，一定会有过渡期。一个月之内大城市可能会逐渐增加供应，但是如果要满足全国的需求，可能还要一两个月之后。 王浩说，中国人抢购退烧感冒药，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只好以自救方式渡过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美国之后，台湾近期都将强化对中国短视频 App 抖音海外版称 TikTok 的禁令。分析人士说，各国对 TikTok 的国安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有迹象证实中国政府透过这类是看似是无害的社交软件监控海外人士，甚至影响他的投票等行为。他们说，中国正是积极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打造遍及全球的监控网络。下面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美国参议院12月14号通过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获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支持，并且打算将该个法案列入下个星期表决的政府支出法案当中。由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表态支持，该个禁令在众议院通过的机率很高。而在之前，美国白宫、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以及在新罕布什尔州、乔治亚州都已经先后下达了类似的禁用令。除了美国，台湾行政院的数字发展部日前亦都以国安为由，禁止公部门是相关的资通讯是设备下载或者是使用 TikTok、小红书等中国软件，并且已预于12月底召开跨部会的会议，现已将禁令扩展至全台的决策。早在美台之前，印度政府已经就在2020年禁封 TikTok 在内的59款中国产的 Apps， 是肇因除了两国边境争端之外，网络安全亦都是考虑之一。为此趋势，位于台北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政府高度警惕这款乍看之下纯属是娱乐功能的程式，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尽管 TikTok 的针对海外市场独立营运，但是它的演算法和中国国内版的抖音是一致，而且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企业，不可能摆脱中国国安法规的犯规。例如根据中国的情报法，中企都有协助中共和解放军情报工作的义务。尤其甚者杜奕瑾说，中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干预 TikTok， 就连 Facebook 脸书以及 Twitter 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的中文版，中国亦都能够透过大量的购买广告来扩大对业者的商业影响力，或者是微妙地介入他们的中文平台的管理。
有可能他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关的演算法的设计，以及他聘雇上海或者香港的人。透过
杜奕瑾表示，有可能 TikTok 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关的演算法的设计，以及他聘上是上海或者是香港的人，透过这些人员去做的系统，亦都会学到设计的或者是审查人员的偏见。这个亦就是为什么台湾使用者只要在脸书上面讲一些比较有中国政治敏感性的言论，你的文章很容易就是被下架。杜奕瑾分析，通过各类社交的应用程式的渗透，中国政府可以取得大量的用户使用的偏好的等等的信息，令到各国政府是忌惮的，就是中共可以进一步透过演算法控制信息投放，针对各用户的族群喂养特定的政治内容，最终就是达到了改变他们思维或者投票等的行为。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的一场例行发布会当中是提出反驳，他说这类的指控是在散布虚假信息，并且以此为藉口打压中方有关的企业，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惯常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较于民主国家的网民可能偶尔在网上遭到中共的监视，中国老百姓则是处于全方位的官方监控之下。首先就是街道上无所不在的摄录镜头。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2022年7月发布的研究估算，中共在全中国部署的监控摄像机大约是有 5.4 亿至 6.26 亿的台之间。换算落嚟，几乎每两个中国人就被一个是老大哥的眼睛是盯住。 这个规模不单只是占全球消毒镜头总数的一半，它的密度亦都是国外其他大城市所架设的监控摄像机的数百倍之多。专家说，消毒镜头拍到的影像经过人工智能技术会整合，能够进行人脸以及走路姿势的辨认，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出任何官方锁定的人。美国人权团体人权观察在10月发布的科技民主在哪一度一文当中，还列举了更多的中国监控新的手段。该篇文章表示，国际移动用户的标识符捕捉器可以定位手机来侦测特定人士的下落，而另外大规模的搜集个人的语音样本 DNA 虹膜扫描可组合出更准确的个人特征。文章指出，中国政府试图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变为是结构化的数据，亦是将杂乱无章的影像转化为是类似文本的文件，以便进入自动化的分析。而这类的多模态大规模监控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普遍全方位综合性令人无所遁逃的天网。例如在新疆，中国公安以反恐为名构建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让当地的警方可以透过大数据的监控网找出36种他们所认定的行为不良的人，以进行约谈甚至是逮捕拘押。官方定义的不良行为包括刚从国外回来参加个伊斯兰运动，甚至是突然避免是跟邻居往来或者是停止使用智能手机等等。人权观察位于纽约的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年是此文的共同作者，他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套系统的真正效果是在于社会的控制。黄松年表示，这个被宣传为是一个反恐系统，但是如果细致研究，反恐并非他的真正的目的，该个系统使用的一些变数，例如某人是否经常去加油站或者是电话关机的频率，来衡量他的行为的可疑程度，好像这样的系统作为反恐机制是无效的。除了公安体系，中国绵密的监控手段还涉及到数字金融和整体社会治理的面向。台北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分析，中国推行数字人民币，亦都有将个人以及组织的金流和交易置于官方管控的作用，堵住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而衍生的监管漏洞。分析人士说，新冠疫情成为了中共是遂行高科技监控的最佳时机。清零防疫三年以来，中共不单止顺理成章地将新疆的天网监控经验透过健康码、行程码等方式向全国管控人流，而密集的核酸筛查更加令到全国人口主动交出了自己的 DNA 样本。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民众的检体被用于是检测新冠病毒以外的用途，但是杜奕瑾表示，就技术而言，只要建立了完整的 DNA 样本库，任何人就算整形易容亦都逃不过官方的法眼。专家说，中国更加深层次的控管在于执政者利用高科技掌握人民的一举一动之后，再同个人的社会信用是捆绑在一起。中国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至2020的通知之后，即是设立了多座的示范城市，譬如是山东的荣成市在2018年就获选为全国首批的示范城市之一。官媒新华社当时表示，荣成市编制了社会信用信息政策目录，既征集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亦都征集到涉及到600多项经济社会活动，法律管不到的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另外已经征集到1900万条基础信息以及130万条的守信和失信的信息。报道说，在这个基础上面，表现良好的市民可以获得就医、水电、通讯费减免等好处，企业负责人亦都可以凭藉着这些贷款、社会信用堪比真金白银。不过台湾媒体报道者转载德国南德时报的记者马海的所著的《和谐社会里的中国新人类：大数据与信用体系如何制造听话的奴才》一书，即是揭露了荣成市真实的一面。该书引是荣成市官员的讲话，表示 每一位市民有原始分数的1000分，一旦犯错就会被扣分，系统将是849分以下的 C 级市民列为是警示级别，599分以下的 D 级市民即是被打入不诚信的黑名单，成为了重点监管的对象。在荣城，从闯红灯冇未有执拾自家宠物粪便，到到冬天系泼水造成路面结冰，都会被扣分。对此，位于南台湾台南嘅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呢个系中共以直接干预嘅方式响境内建立新嘅社会分层。
用呢个所谓嘅信用制度，就是你是好人跟不好人，听话就是好人嘛，不听话就是坏人。
梁文涛表示，用这个所谓信用制度，你是好人和不好的人，听话的就是好人，不听话的就是坏人。他包山包海，散布对党不利的言论，也都算他就是将你是要打倒，什么补助也都申请不到，信用卡申请不到，他用这种方式进一步来控制这个社会。中国人工智能监控技术渐趋成熟之后，近年来受到不少的极权国家的青睐，而且是学习成为了中国对外输出治理模式的市场。据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费林德斯坦的估计，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技术恐怕已经出口至50个一带一路沿途的国家。综合媒体的报道，柬埔寨首都金边已经装设超过1000部中国制的监控摄像机，缅甸则是通过了同中国类似的网络法律，禁止人民使用 Facebook 以及是 Twitter。 在中东，伊朗亦都利用了中国技术来打造智慧城市，该国28座的城市安装了1500万个摄录镜头，并且将数据是上传到分别位于首都德克兰和中国的两个控制中心。台北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认为，这类的技术和硬件的输出，除了基于商业利益之外，也是中国透过外部强化他们维稳的能力。
单地独裁者借由这个系统去做到控制的同时，但其实也是把某种善命的权利交给
杜奕瑾表示，当地独裁者藉着由这个系统去做到控制的同时，他其实亦都是将某一种演算的力度是权力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来讲，他亦都是将社会安全和维稳的系统往外散，而影响到中国以外的区域的一种方式。位于台南的政治学者梁文涛批评，中共一向以共产为由，毫不尊重个人隐私，甚而是几近病态极端性感挖个人的隐私，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协对方换取利益。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科技恐怕将会持续扩张。
进展方面，但我觉得它在建立的全球性的大数据，即未来就更容易。
梁文涛表示，听起上来就很荒谬，但是他是觉得中共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数据库，这个在未来更容易是做得到，因为未来有量子电脑更大的存储技术，所以未来其实是相当之悲观，中共很多的技术已经是跟美国差不多，特别是在监控的技术，它一定是会用这些东西来建立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大型的大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是最近推出立法，计划全面禁止中国社交媒体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营运。议员说，这项立法措施目的是在于保护美国民众的数据的私隐，是不落入中国政府手中。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以英文全名缩写简称为是反中共社交媒体法，计划向禁止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是其他令人担忧的国家社交媒体公司进行所有的业务交易。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以及是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以及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穆迪在12月13号跨党派提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努比奥参议员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是表示，联邦政府仲未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来保护美国用户免是 TikTok 的威胁，这个不是为了针对创意视频，而是针对一个每日收集数千万美国儿童以及成人数据的应用程式。 这项法案目的是在于防止某些外国对手利用现有或者未来可能的社交媒体公司来监控美国人，获取美国民众的敏感数据，或者是散播宣传信息以及是审查的内容。老比奥说，我们知道它是被用来操弄人系收睇内容以及是影响选举。我们知道它必须要听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已经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和中共的傀儡公司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上面。老比奥仲说，现时是时候永久禁用北京控制的 TikTok。 2020年特朗普政府是曾经发布行政命令，企图停止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在美国的运作，改由美国公司接管他们在美国的业务。不过一系列诉讼之后，法官阻止了这些的措施，命令最终并未有生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撤销了这项的禁令，转而寻求就安全以及内容问题和 TikTok 进行直接谈判，目前双方谈判仍在进行当中。老比奥星期三在推特上发表一段简短的视频，再次说明他呼吁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运营。
I want to ban TikTok for a very simple reason. They all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gain access to all of the private data on any device in America that's using TikTok.
老比奥在视频当中表示 ，TikTok 让中共得以获取美国任何使用 TikTok 嘅设备里边嘅所有私人数据，呢个包括我哋嘅细路仔，以及系同细路仔系搭手机联网嘅其他手机。呢个系国家安全威胁，亦都系对我哋生活方式、我哋国家经济嘅直接威胁。在法案正式提出之前，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字节跳动的公司规模，它不可能是独立的私人企业。老比奥说，独立的中国公司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大小和规模的公司。因此字节跳动必须要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交出他们要的资讯，这个就是包括了外国用户的数据。老比奥说，他近五年来一直都很清楚他们的威胁，他是认为现时威胁更加大。卢比奥表示，他们不需要立法权力就能够被禁止在美国运作，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用这种方式这样做，这样我们就来试试这样做，以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他。卢比奥强调，他的法案的核心就是不再允许字节跳动在美国运作，除非他们从 TikTok 当中是撤资。上个月，卢比奥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加拉格尔联名在媒体投书，呼吁政府禁止 TikTok。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尔即将成为明年国会计划成立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他在法案提出之后的书面声明当中表示，TikTok 是令到美国人上瘾的数字分派力。加拉格尔表示，他们收集大量数据，还是审查他们看到的消息。这个是一个个越来越强大的媒体公司由字节跳动所拥有的，他们最终是向中国共产党，也就是美国的首要对手来汇报。在美国政界对 TikTok 的数据安全以及他们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担忧日益增长的时候，这项法案被视为是国会两党成员合作向这个中国社交媒体企业加大施压力度的最新举措之一。不过这一届国会所剩的时间不多，这项法案要获得通过并且成为立法的可能性近乎于零。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继续在下一届的国会推动这项的立法措施。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美国至少有七个州先后发布类似限令，禁止在州政府的电子设备上面安装 TikTok， 理由是 TikTok 对网络基础设施要是国家安全形成了安全风险。这七个州包括阿拉巴马州、犹他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马里兰州以及南达科他州。早在2020年8月，内布拉斯加州率先采取措施，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安装要使用 TikTok， 理由是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透过对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的控制来获取美国政府的敏感数据。截至目前为止，美国至少有八个州出台了禁止地方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的限令。 这个的担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情报和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的相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12月3号在加利福尼亚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美国家长应该关心儿童以及青少年在使用 TikTok 的时候面临的信息隐私问题。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前一天表示，对该个应用程式存在着国家安全担忧。他说，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 TikTok 来收集美国用户的数据，操纵他们推传的算法对中共进行宣传。他还表示， TikTok 可能被用来间接获取用户设备上面其他软件的信息，风险不容忽视。TikTok 是美国年轻用户当中最受欢迎的短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在美国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量高达8000万。曾经多次提出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在之前在同美国之音谈到 TikTok 有关数据安全以及用户隐私等等问题的时候表示，TikTok 受美国人欢迎的程度更加是这个应用程式危险的地方。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是安全风险，这个就是令到我们担忧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喜欢这个应用程式，这个是很好，我只是要它的安全，但是我担忧的就是它并不安全。霍利进一步认为，TikTok 如果要继续在美国的运作，他们必须要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切割。字节跳动应该是要从 TikTok 撤资，需要在北京和 TikTok 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这样他是支持全面禁止 TikTok。努比奥亦都表示，他是理解为什么这个应用程式深受欢迎，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亦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真实而且是不断增长的威胁。他说，他们能够获得这么大量的数据，他们还可能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将这些数据是交给中国政府，他们或者已经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会山的报道。
一直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个星期突然来了一个政策的急转弯，戏剧性地结束了他标志性的动态清零政策。但是紧接着，中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新冠疫情就好像潮水一般是席卷而来。中国公共卫生官员预测，在跟住落嚟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是将会有是多达8亿多人被感染，至少50万人死亡。观察人士说，匆忙结束清零政策相当于间接承认该政策的失败，但是这个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地位，虽然中国民众对他和中共的信心将会跌入低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2月6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第二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公布了被称为新十条的十条优化防控措施，包括不得随意对小区、社区和街道实施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不会查健康码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不会进入方舱采取居家隔离，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和小区门等。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对美国之音表示，促使到习近平决定放弃清零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没多久之前的白纸抗议。在12月1号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晤中，习近平自己亦都已经承认，此前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首举白纸的抗议活动原因是中国民众对三年来的疫情感到沮丧，抗议的主要人群是学生和青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亦都认为，白纸运动至少起到推动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显然中共政权曾经在考虑放宽清零政策，但就我们这些局外人去看， 反对该政策的示威活动似乎加快了这些变化的推出，也都迫使到中共政权做出更加广泛的改变。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清零政策已经重创中国经济。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已经令到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除了放松别无选择。全国大规模的失业，上百万企业的倒闭，还有外资大量撤离中国，有些是永久撤离。他说国家已经到了烂摊子的地步了，非常好像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大死亡这样一个烂摊子，所以没办法，中共内部对他的反弹亦都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1月份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出现全面的下滑，其中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9%， 远高过10月份的 0.5%， 11月规模以上同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 2.2%， 大大低过10月份的 5%。一到十一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为 5.3%， 低过一到十月份的 5.8%。 十一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 高过上一个月的 5.5%。 虽然16岁到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回落至 17.1%， 但是仍然处于历史的高位的。亦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如愿拿到第三个任期，因此他这个时候去放弃清零不会损害到自己的权威和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我对于清零政策的改变并不感到惊讶的，因为我长期以来都一直认为维持清零政策是出于政治原因。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当党代会前维稳的政治目的实现了之后，就会被废除。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高树超说，他表示习近平在抗疫政策上的急转弯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政治上的损失，但这个并不会破坏他的权威和合法性，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也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但这个并不影响他们对权力的掌握。余茂春亦都认为，习近平已经掌握到足够的政治资本，所以即使是朝令夕改，对他来讲亦都没什么大的问题。但他指出，此前的白纸运动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威胁到中共的政权稳定，结束清零是要卸居补税。他说民众的抗议目标已经超越了清零封城，提到自由、民主、公民权和共产党落台的高度，而且习近平孤家寡人，并没有任何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出面为他站台，使到他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齐奥塞斯父子的人物。尽管习近平本人的地位可能依然稳固，但在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民众对他本人和中共的信心正损耗而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说，首先对所有中国人自己来讲，很明显习近平正在进行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让宣传机构讲述一个与他们之前讲述的故事截然不同的故事。习近平在他持续了3年的清零政策上看起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在中国宣布新十条之后，几乎所有较早前表示支持清零的流行病学专家现在都说，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大大减弱，病征相当于流感。中国最知名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感染奥密克戎不可怕，感染一次相当于一次疫苗，似乎是鼓励民众都自行感染上。同时，中国官方的新冠统计数据都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星期二12月13号仅通报了2291宗新增病例，是取消大规模核酸检测前日增3万多例的零头。中国政府还表示，知方 宽清零政策以来，并没有发生过一宗死亡病例，北京仅有50个重症病例，而且大部分患者都有基础病。余茂春表示，自新冠疫情2020年初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所公布的疫情数字都是不可信和匪夷所思的。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50多万现役人员，他们报道的疫情数字几乎是零，能够相信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大城市里面，他现在报道的疫情人数和死亡人数低得出奇，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种讲法，老百姓心中有数。中国真正心里面有数的人，不是躺平就是润，即是走。中国现在的现状就是这样。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则警告说，中国的困难日子还在前面的。流行病学家香港大学的本巧林说，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冠病例的激增。但是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12月15号在头版署名任仲平的题为《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的文章中称，工厂、车间、机器、军营、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公路、铁路、车辆穿梭、超市、商场、蜜蜂架稳、港贸田野生机勃勃，神州大地正升腾住澎湃的活力，展现万千气象。这段描述与当下空空荡荡的北京街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过去的政策是错的话，那新的政策就一定好吗？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友安反问道，他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感染，可能有数据会被隐藏起来，中共政权会宣传相当多的不实之词，大众会对这个政权所讲的话保持警觉。他最后是这样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上半年，俄乌战争爆发，清零政策，经济下滑，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利，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在下半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如期破例地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且随后组成了排除其他派系的清一色习氏政治局常委班子，真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权力的顶峰。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党内为什么没有足以制衡他的力量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在年初，两位专家就中国政治前景发表评论，一位说一切皆在习近平掌控之中，另外一个说一切变数皆有可能。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各有道理，前者说明了习近平权力确实无人挑战，后者证明了习近平高度集权，并不能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今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黎安友认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党内还有山头或者派系，但习近平已经将这些全部清除。他认为习近平确实摆脱了任何可以挑战他的人，并且在军队、党和安全机构当中安排了真正支持他的人掌权。10月16号至22号，众所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一如黎安有所料，习近平顺利获得第三个任期。同在1月接受采访的时候，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失务委员高文谦就认为，在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当中，习近平虽然获得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即是否定邓小平时代，是为改革开放是九篇，要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党内腐败泛滥承担责任。高文谦说，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本人，身边既没有可用之才，亦都没有可信之人，是武大郎开店，高者免进。他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颠覆改革开放的既定的国策，他的对手就更加多。所有改革开放当中的获益者，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定是党内的高官，都不会答应，都是他的对手。 二十大一中全会出台的新政治局常委似乎证明了高文谦所言不虚，而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州浓烟当中是瞬间展示的横额的内容，单单在一个多月之后就变成了海内外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共同口号，以及习近平被迫将坚持了三年清零政策一夜间废除，亦都证明了习近平虽然集权有术，却不能够保证黑天鹅式意外事件随时会发生。二十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亦是最大的意外，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因为裸退而被他是赞为高风亮节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请出二十大会场，这个无疑在全世界面前形象感是讲述了什么是一切皆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但是似乎也说明一切变数皆有可能。独立历史学者曾经共青团中央工作的高佛林说，当时的气氛只能够用肃杀两个字来形容，大家噤若寒蝉，根本不敢有任何对胡锦涛有所同情的表示。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在习近平看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党要变色了，根据党的初衷，这种变色意味着背叛党的最高理想，这个是同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相背离的，他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约束每一个人，包括总理李克强。企在拯救党国的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反腐运动清除阻碍他的集权的政敌，或者威胁潜在的挑战者，并且赢得仇富恨官百姓的拥护，是习近平能够不断巩固扩大权力的关键。被认为最早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学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傅士卓是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清除所有对手的源头。他说他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腐败运动，对手显然是脆弱的，他的重大开端是始于周永康，另外一边显然是胡锦涛的助手令计划，这些都是党内强而有力的人物，还有军方的徐才厚、郭伯雄，如果你拿下这些人，谁你会是控制不到呢？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里面，亦就是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通过反腐运动清除了一个正国级周永康，五名副国级就是令计划、孙政才、苏荣、徐才厚、郭伯雄，二十名的正部级，130名副部级的官员。反腐运动使习近平控制了刀把子、枪杆子，打击了共青团派系，破除了隔代接班的潜规则，威胁了党内潜在的反对势力。傅士卓说，这个是近年来他们从未见过的政治权力的展示，到了十九大，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是他挑选的人。很多专家都预测二十大习近平仍然会遵守七上八下的中共最高层官员去留的潜规则，但是傅士卓一直认为习近平是不会遵守。他说在他看来，江泽民就破坏了这个安排，他任命了所有他的人，以至于当胡锦涛上任的时候，他被所有江泽民的人包围，几乎没办法做任何事情。那为什么人是要相信习近平会遵循七上八下的规则呢？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没料到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一中全会上推出一个全部由忠于他的人组成的常委的班子。傅士卓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习近平的做法违背了中共自身的传统，他认为党内几乎总是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平衡，这个也是一种的规范。邓小平时期有陈云平衡他，党内高层至少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他说江泽民是要处理可能随着时间变化的几种声音，胡锦涛当然首先要应对他任期前两年江泽民仍然是军委会主席非常活跃的情况，而且即使之后江泽民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个人。成为独裁者是危险的，毛泽东就是前车之鉴，他搞大跃进导致了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他发动文革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文化道德沦丧以及经济濒临崩溃。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他说，习近平是希望成为自从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他认为习近平的主要驱动也是他的自负，他相信他能够做到，他认为他是必不可少的，他要整顿中国、整顿共产党、拯救中国人。张燕说，这个是好像独裁者的诱惑，因为这种诱惑是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会认为他可以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所以他开始对很多事情进行微观管理，就好像毛泽东一样。张燕认为，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者不需要直接控制一切，因为如果出现问题你没办法怪别人，如果你是顶级人物而且直接控制关键政策，如果政策有问题就会让你变得很脆弱。 在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被证明毒性减弱的情况下，习近平仍然坚持清零政策。而当民众不堪忍受严苛的疫情的防控，奋起抗议之后，当局一方面镇压了抗议，同时突然宣布取消清零政策。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治学教授裴敏恩在《纽约时报》社说，习近平政府实际上是以同样的速度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作出让步，扭转了不受欢迎的清的政策，是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响应能力。目前习近平实际上获得了一个好像当年邓小平收拾毛泽东文革烂摊子，将中国引上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道路的他称之为天命的机会。不过彭远恩认为习近平的处境有所不同，习近平如果是要他是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本，但已经扼杀经济并且引发罕见街头示威的防疫政策划清界线就没那么容易了。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已经有一些人提出政府应该是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严重的错误，并且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是道歉。这个报道引述艺术史学家前政协委员李公明在微信上面的文章，敦促广州市政府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然后在依法问责，国家赔偿。报道引述的另外一篇文章说，对一些讲大话和误导国家的卫生官员来说，只是道歉可能还不够，他们应该是被起诉。文章作者还要求政府将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的灾难，好像自杀、因为延误治疗或者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的死亡，以及与清零政策相关的事故死亡都统计出来。但这个报道是指出，在执政的73年里面，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他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是道过歉。不过裴敏恩是认为习近平有他独特的优势，因为一切皆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承认重大政策错误并不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裴敏恩写话，边个都不知道习近平是否认为自己有转向的必要，但如果他真是了解最近的抗议，那他必然会发现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对于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可能是至关重要。以上面的节目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中国虽然已经在12月初放弃清零，逐步解封，但是全球各大经济机构普遍预估中国2022年全年的经济的增速是应该只有 3% 左右，远远低过当局预测的 5.5% 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目标。部分经济专家说，中国如果是重回增长优先的发展的轨道，明年 GDP 可望保 5%。不过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房地产低迷和地方债务等严峻的挑战下，中国经济恐怕难再回到高成长的荣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清零防疫三年付出极高的经济代价，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原已经是从2020年的 2.3% 的低谷强力反弹至 8.1% 的高成长，但是好景不常，面对着重燃的疫情，中共自今年四月起制出了层层加码的风控，再令到经济大滑坡。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估，中国在2022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恐怕是落在 2.8% 至 3.2% 左右，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次低区间，远低于当局所预测的 5.5% 的成长目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中旬的统计，中国2022年前三季度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是年增 3%。清零民怨高涨引爆的白纸运动终于撼动中共高层在12月初解封，但是这一年以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手停口就停的农民工感受最深。又为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51岁湖北省民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村里面的农民工这一年的收入锐减，甚至是归零者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村里面像60年代这一批人，他们出去打工的，就像我哥啊、我嫂子他们。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他这个年龄层的，是在。
另外，51岁的湖北省民表示，我哋喺呢个村里边，好似60年代呢一批人，佢哋出去打工，就好似我哥、我嫂佢哋。 我哋喺呢个村里面好多嘅佢哋呢个年龄层嘅系沿海地区做小工噶，就喺一年之前，佢哋嘅年收入一般系十几万、二十万，但系今年嘅话只有系两三万，而且好多人仲会系冇噶，呢个系一个现实。佢话自己收入锐减之后，已经将支出由先前嘅每月超过五千元人民币降至三千元人民币以下。庆幸嘅就系佢哋嘅家族成员大都系冇负债，日子仲可以过得去。只要系冇大宗嘅支出或者系远行，日常嘅用度仍然系可以支应。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